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再次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聚会。我们今天要来思想的题目是你在哪里？你在哪里？当我们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可能你第一个反应就是说我在家里啊。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外面火灾，灰这么多，在家里面搞不好都要戴口罩，我们没有办法出去嘛，对不对？而且现在又有这个疫情啊，所以是祸不单行啊，我当然是待在家里面。其实你在哪里这个题目呢，不是问说你具体的位置，身体的这个位置在哪里，乃是指我们属灵的情况在哪里啊。好像家庭医生，比如说我一年可能就会去至少看一次的这个家庭医生，做这个年度检查，他就会让我知道说我的健康情况，告诉我们说，比如说你今年血压高一点啊，或者是低一点啊，体重重一点或者是轻一点啊，假如有些人有这个长期的疾病呢，就会说，你这个肝炎有没有好好控制啊，或者是这个肿瘤有没有这个恶化啊。医生的目的是让我们知道说我们健康的情况，让我们知道说我们在哪里，同时呢，我们也要借着圣经让我们自己知道说我们的属灵情况在哪里啊。所以我们做了多久的基督徒，然后我有没有为上帝而活，我属灵的情况在哪里啊。有很多基督徒，当然是包括我自己，有很多基督徒啊是在属灵里面的哥伦布，这个哥伦布发现新大陆嘛，所以你听别人讲说夸奖你是哥伦布，不要太高兴。为什么呢？因为哥伦布常常不知道他在哪里，他去这个印度的时候，他不知道说他要去哪里，他发现新大陆的时候，他不知道那个时候他的具体位置在哪里，他离开要回去西班牙的时候，他不知道他去过了哪里。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要去哪里，不知道我们现在在哪里，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去过了哪里，我们是在属灵上的哥伦布。但是今天呢，借着这些信息，让我们知道我们具体的位置在哪里。我们要来读三个故事，新约里面的三个故事，让我们知道说我们属灵的这个位置哈。我们会请小丽姐妹来读。我们第一个要读的就是马可福音第十章17-22节。马可福音第十章17-22，我们请小丽姐妹。
耶稣出来行路的时候，有一个人跑来跪在他面前，问他说：“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诫命你是晓得的，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不可亏负人，当孝敬父母。”他对耶稣说：“夫子，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耶稣看着他，就爱他，对他说：“你还缺少一件，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他听见这话，脸上就变了色，忧忧愁愁的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
好，谢谢。所以我们在这个故事里面呢，看到这个年轻的财主或者是年轻的官，在新约其他的地方讲说他是一个官哈，他有这个三个阶段。他一开始放弃了这个骄傲，然后放弃了自由，但是他不肯放弃一切，所以他的位置是在第二个这个阶段哈。我们来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来讲哈。首先呢，第十七节讲到说有一个年轻的官，他是一个非常谦卑的人，他放弃了他的骄傲。为什么呢？因为他跑到耶稣的面前来，怎么样呢？不是站不是坐，他是跪在主耶稣基督的面前，而且还称他为良善的夫子，以一个学生的态度来学习来发问哈。他呢，在当时呢是有身份有地位的人。如果你去看路加福音第18章18节的话，跟马可福音第十章都有讲到这一个年轻的富人，就是富裕的人哈，年轻的这个富翁或者是年轻的这个财主哈，他是在 当时的时代是有身份的，可是呢，他却这么的谦卑，跑哦，不是用走哦，因为当时的人跑是一个比较轻浮的表现，他是跑来跪下，诚恳的请问耶稣基督问题，他是比尼哥底母还有勇气的啊！而且呢，他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人，他问的问题呢是非常特别的一个问题，他讲说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 eternal life。当时甚至耶稣的门徒 ，OK 都没有这么直接问耶稣这个问题，因为当时的门徒呢，他们满脑子都是希望说耶稣基督这个民族救星，哎，这个所谓的弥赛亚能够帮助以色列人脱离罗马政府的辖制，然后呢，让这个 Israel 啊，这个大卫的国度能够重新复兴嘛，对不对？可是这个人呢，问到了重点，我要怎么样做才能够有 eternal life？一个聪明的人，一个有智慧的人，他会问对的问题，他问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用这么谦卑的一个这个态度。所以呢，他在第一个阶段里面，他很谦卑的，很自卑的来向耶稣基督询问。有一句话是 If you want to understand God, you have to stand under God。 所以谦卑是来到神的面前最基本必备的一个态度和条件。我在路易斯安那教会服事的时候呢，看到有很多从国内来的教授，他们来教授呢，来美国呢，其中一个目的除了要拿更多的学位回国之后，回国之外，他们其中一个目的呢，就是希望来到教会里面寻找一份信仰。这个是一位教授特别跟我讲的，我来美国不单单只是为了学位，我是来美国希望能够得到一个信仰，一个所谓的这个 eternal 永生的这个信仰。所以呢，他们是非常有文化有知识，在国内是有地位 OK 有身份的人，来到美国之后呢，愿意来教会坐在台下听牧师讲道，来学习天国的这个道理。这是一个非常令我佩服的一个态度。有知识的人常常是越学越知道自己的缺乏，所以你越学，你越读书，越发现自己的不够。一个自大的人呢，常常就是因为不学，就以为自己已经饱足，已经满了。这个财主，这个年轻人不是这样子的人，他是一个放弃骄傲的人，一个非常谦卑的人，来到主耶稣基督面前寻求真理。不单单如此呢，我们在十九节看到，他不单单放弃了他的这个骄傲，他还放弃了一些自由，他放弃了这个放纵肉体吃喝嫖赌的自由。为什么呢？因为耶稣讲说诫命你是晓得的，就提出了这个十诫，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作假见证，当孝敬父母，在十诫里面嘛，对不对？但是呢，这个不可亏欠人呢，耶稣基督讲这句话虽然没有在十诫里面有他的用意在里面，因为如果他是财主的话呢，就有可能是因为亏欠了穷人，比如说这个有一些收税的人，他们呢收了多一点的这个税，或者是做生意，或者是在社会上面有地位，运用一些自己的这个身份的权利，然后呢去欺压穷人。所以耶稣基督特别提到说，你有这个身份，有这个地位，你不可以亏负人，这个是特别讲的，因为在十诫里面没有。于是呢，这个年轻人怎么样回答呢？请记住，他是一个血气方刚的年轻人哦。他讲说，夫子，这一切我从小就遵守了。这是一个不简单的话，为什么呢？因为他从小就遵守了，而在当时的那个时代，吃喝嫖赌不比现代差，但是他从小他就约束了自己，用上帝的话语来约束自己，就遵守上帝的诫命，神的十诫。有些解经家在看到这节经文的时候，他们讲了说，这个年轻的官，这个年轻人呢， 他是在说谎，他其实不可能这么有钱又有地位，然后呢过这么圣洁的生活。但是呢，我不同意一些解经家的这个解释，因为在二十一节我们看到说，耶稣看见他就怎么说呢，就爱他，不是就骂他，不是就怪他，或者是责备他，你说谎，你明明没有遵守。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常常在别人说谎的时候， 或者是隐瞒的时候，他是直接指出来的。比如说在井边的妇人，他说我没有丈夫，也是讲说，对，你说你没有丈夫，其实你已经有好几个丈夫，有15个丈夫了，现在跟你在一起的不是你丈夫。耶稣基督会直接责备人的，直接明讲的。但是当这一个财主讲说我从小就遵守的时候呢，耶稣没有责备他。所以在这边，因着就爱他这三个字，我们能够做出判断，他是真正遵守了上帝的诫命，他放弃了他的骄傲，同时他也放弃了他的这个自由，他从小就规规矩矩严守上帝的律法。我相信这个也是很多弟兄姐妹对我们自己孩子的期望。我们不期望说孩子以后赚大钱做大官，但是我们有信仰的人，我们是希望我们的孩子能够一生按照耶和华的律法作为他的标准以及指引啊。所以呢，他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财主，一个年轻人哈，但是非常可惜的，耶稣基督在21节又提出了一个要求，你还缺少一件，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他听见这话呢，脸上就变了色， OK， 就是沉下来了，整个脸色就变了。他的财宝在哪里？他的心就在哪里。金钱是对他而言最重要的东西，他可以放弃他的这个骄傲，他可以放弃他的这个自由，但是有一件东西他没办法放弃，就是他的钱。好像在撒种的比喻里面一样，当一个种子要成长了，有荆棘在上面，于是呢被挡住了，被卡住了，他没有办法继续成长了。这个财主听到说你要我变卖我所有的财产，你开什么玩笑，于是呢他变了脸色，悠悠愁愁，非常 depressed 离开了。原因是什么呢？因为他的财产很多。我们最注重的东西常常是花最多时间在这个东西身上的一个东西。当我们最注重金钱的时候，我们一天到晚想的就是今天股票跌了还是涨了，一天到晚的心思。为什么呢？因为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就在哪里。这一个年轻的官，他的财宝，他的心就是在他的这个财宝上面。非常可惜的，他没有到第三个阶段，他放弃了很多东西，但是他没有放弃最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他的钱，来跟随耶稣。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耶稣要这个财宝放，要这个财主放弃一切。有些人呢是不能放弃他们的孩子，放弃他们的这个自由。比如说有一个年轻人讲说他要去做牧师，他的妈妈气死了，然后跟我讲说以后你不要跟我的小孩子来往了。这个是我在路易斯安那的时候跟这个年轻人关系非常好，常常去他家住，他妈妈也招待我。但是有一天他跟我讲说我也要跟康比一样去读神学院，他妈妈跳起来，哇，不可以不可以，牧师你以后，那时候我不是牧师，康比你以后不要来我们家了，最重要的东西怎么可以放弃，怎么可以献给上帝呢？你看这个是我们言语思想上面的一个这矛盾。上帝都把他的儿子给了我们，舍命给我们，但是我们常常潜意识里面，我们最重要的东西，不管是时间也好，我们的儿女也好，我怎么可以给上帝呢？开什么玩笑？我们不愿意放弃一切。所以在马可福音这个故事里面，当我们问说，嘿，这一位财主你在哪里的时候，我们知道说他是在第二个阶段，他卡在这里了，他被荆棘卡住了，他没有进入第三个阶段。即使他已经放弃了他的这个骄傲，他放弃了他的这个自由，但是他没有办法更进一步的到第三个阶段，放弃他的一切。我们现在请小丽姐妹来读第二个故事，马太福音第16章13到23节。
耶稣到了该撒利亚腓利比的境内，就问门徒说，人说我人子是谁？他们说，有人说是施洗的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耶利米，或是先知里的一位。耶稣说，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
好，非常谢谢。所以呢，我们在这边，我们也看到三个阶段。这个彼得呢，或 者是这些门徒，或者是其他的人呢？当耶稣问说你们说我是谁的时候，有些人就回答说他是先知 ，OK， 好像以利亚，或者是耶利米，这个是尊重的表现哈。有些人呢，像彼得，讲说你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然后呢，这个是敬拜，因为他是神嘛，他是弥赛亚嘛，永生神的儿子嘛，所以这个是敬拜到了第二个这个阶段。可是第三个阶段呢，彼得没有过，没有过第二个阶段，到第三个阶段，彼得不愿意顺服耶稣。当耶稣基督讲说他要钉十字架要死的时候，彼得第一个反应不是顺服，乃是阻止他。我们来看看这段故事，从第十四节呢，当耶稣问说人说我人子是谁的时候，就有人回答说有人说是施洗的这个约翰，有人说是以利亚，又有人说是耶利米，这些都是非常有这个 reputation，这个名声非常好的先知，被人尊重的这个先知，尤其是以利亚。以利亚是代表旧约的先知，我们知道说在登山变相的时候就是摩西和以利亚出现嘛，对不对？然后门徒看到说啊，这里正好我们这个建山做这个帐篷好不好。然后这个施洗约翰呢，有些人一开始把施洗约翰当作弥赛亚，后来施洗约翰否认了，就说我不是弥赛亚，我只不过是一个开路先锋，我给弥赛亚提鞋都不配哈。有一些解经家不了解说为什么会说这个耶利米，有些另外的解经家呢就讲到说，可能耶利米在旁经里面或者是次经里面常常出现。我们知道说除了圣经之外呢，有很多的这个次经或者是旁经，有一些次经是天主教有在用的、okay。比如说呢，那耶利米呢，在这个以斯拉续篇下卷，以斯拉续篇下卷这个次经里面出现过哈，讲说在末世的时候，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这个耶利米会站在耶稣旁边跟他一起来，这个不是正统圣经的教导，这个是次经的教导，讲说耶利米会和耶稣一起降临 ，OK， 来拯救这个世界，这个是 Second Coming 哈。以及这个犹大的马加比，我知道这个刺激吗？马加比嘛，真的，马加比二书将这个马加比他在战争的时候，他说他在天上看到的这个异象，这个异象呢是一个充满爱的 figure， 一个形象，然后呢为这个战争为战士们祷告，这个形象是谁呢？就是耶利米。哎，这个是马加比后书十五章十四节，但是你不要去查啦，因为这不是正统圣经 ，OK， 这个是次经，这是旁经哈。以及呢，在耶利米祷告的时候，温柔的这个姿态突然变成一个战士勇敢的这个姿态，握着一个纯金做成的这个宝剑下来要跟他们一起征战 ，OK。所以耶利米呢，可能因为这些刺经的缘故，或者是当时文化的缘故，或者是在旧约里面别人认为说他也是一个伟大的这个先知哈，所以讲说以利亚、施洗约翰和耶利米来形容主耶稣基督，对他而言是非常尊重啦。因为很多人不知道说他是神的儿子嘛，对不对？用这一些很被尊重的先知们来形容你，已经很不错了，算是尊重你了。好像要是有人把你跟孔子齐名，哇，你高不高兴啊？张牧师、孔子、老子、孟子、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哇，康德，哇，跟这些名人齐名，哇，我就心花怒放嘛，对不对？可是耶稣基督没有心花怒放，他没有高兴，他直接问门徒说，十五节，你们说我是谁？OK， 所以耶稣基督不要其他的 commentary， 他不要别人怎么说，他要他的门徒自己回答。于是呢，西门彼得就到了第二个阶段，他不单单说你是先知一样的这个身份尊重你而已，他敬拜主耶稣。在十六节的时候，西门彼得回答说你是基督永生神的儿子，这是把耶稣基督当作弥赛亚的意思。这个弥赛亚的这个观念是什么观念呢？这个弥赛亚以后会来到这个世界上面拯救犹太人，因为犹太人被欺压太久了，好像球一样，皮球一样，在全世界被抛来抛去，被踢来踢去。这个弥赛亚最终的目的就要灭尽以色列一切的这个仇敌。 好像一个民族英雄，一个战士拯救自己的这个民族。这个是从撒母耳记下第七章第十六节产生出来这个观念。在撒母耳记下第七章第十六节讲到说，你的家和你的国必在我面前永远坚立，你的国度也必坚立直到永远。这是在讲大卫的国度。所以 以色列人就一天到晚期盼着以赛亚来到这个世界上面重建大卫的国度，而彼得讲说，你就是这个基督的这个，你就是这个基督，你就是这个受膏者，你是永生神的儿子。这个是很不容易的。耶稣讲说，这个不是属血气的只是你的，乃是我在天上的父指示的。所以你知道主耶稣基督这个身份，他是一个救主，不是自己想出来的，或者是靠这个哲学思想逻辑判断出来的。这个是特殊启示，普遍启示和特殊启示我们之前花了很多时间讲过。上帝给我们一些普遍的启示，也给我们一些特殊的启示，给我们一些普遍的恩典，也给我们一些特殊的这个恩典。而这个主耶稣基督他就是救主，神的儿子，这个是 special revelation， 是上帝特别赐下的启示。若是不赐下，我们是没有办法按照人的头脑再怎么样去运转，都没有办法判断出来的。OK， 所以呢，耶稣讲说，这是在我天上的父指示你的。那这样子，彼得有没有毕业呢？哇，彼得，你现在又尊重主耶稣基督，又尊敬他，然后呢，又敬拜他，把他当作神弥赛亚的敬拜。好，给你一个毕业证书，你棒棒，你好棒。不对，怎么样呢？后来怎么样呢？我们看看。然后呢，耶稣基督讲说，指示门徒，他要上耶路撒冷，受长老、祭司长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彼得第一个就跳出来反应了。我们知道说，彼得的这个性格是 proactive， 是很积极主动的，他什么事情都要第一的。于是呢，他就拉着主。这个原文是很用力的去扯去拉，很不礼貌的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所以你看到了吗？彼得他可以尊重耶稣，他可以敬拜耶稣，但是他没有办法顺服耶稣。有时候我们即使做耶稣的门徒很久，做耶稣的这个跟随者很久，我们常常顺服主的时候，是他带给我们方便的时候我们才顺服。当他带给我们不方便的时候，让我们难受的时候呢，彼得就不顺服了。为什么呢？因为彼得有一个很大的理想，当以色列这个国，如果是弥赛亚能够重建这个国度的话呢，他就可以出一口恶气了。我们常常人就是要出这一口气嘛，对不对？受到委屈，受到别人欺负了，受到别人这个不忠诚的这个对待，受到别人的这个恶言的这个相待，或者是别人的这个攻击，我们君子报仇三年、十年、二十年不晚，我要出这一口气嘛。彼得要在当时的宗教人士面前出一口气，为什么呢？因为我身为基督徒，我身为上帝的跟随者，被你们这些文士、祭司长看不起。到那个时候，耶稣基督成为弥赛亚的那一天，弥赛亚这个荣光发出来那一天，你们全部的人要在我面前羞愧，因为我是主耶稣基督的跟随者。他要出一口气，他也要在罗马政府面前出一口气。当然主耶稣基督不能够被杀嘛，对不对？好像我们这个中国历史有这个韩信的胯下之辱，我受了这样子的这个侮辱，我几十年之后回来做了大官，做了王，我当然是要出一口气嘛，对不对？所以彼得他不愿意顺服，不愿意让他的这一位老师，这位拉比，这一位所谓的上帝神的儿子，他的这个领袖死在十字架上面。如果主耶稣基督真的被杀，然后受许多苦的话，彼得就没有办法出这一口气的嘛，对不对？彼得不愿意顺服，至少在这个时候他是不愿意顺服的。常常上帝的话要先合我们的意，我们常常才愿意顺服。彼得在哪里呢？彼得他尊重耶稣，尊敬耶稣，他也敬拜耶稣，但是他没有办法顺服耶稣。他在第二个阶段，他在这里。我们很多基督徒也是在这里，我们可以尊敬，我们可以敬拜，我们甚至很多的这个奉献，但是我们没有办法顺服，我们也卡在这里。你在哪里？我们看第三个故事，约翰福音第21章第15 到十七节，我们请小丽姐妹。好，小丽姐妹，约翰福音二十一章。
到我爱你，耶稣对他说，你喂养我的小羊。耶稣第二次又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说，主啊，是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牧养我的羊。第三次对他说，约翰的儿子西门，你爱我吗？彼得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你爱我吗？就忧愁，对耶稣说，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的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耶稣说这话，就指着彼得要怎么使荣耀，是指着彼得要怎样使荣耀神。说了这话，就对他说，你跟从我吧。
好，非常谢谢。所以那我们看到说，彼得他可以喂养主的羊，他也可以牧养主的羊，因为这个喂养和牧养是有一些不同的哈。但是至少在那个时候，当我们知道说彼得最后是道钉十字架，按照这个基督教的这个历史，他道钉十字架为主殉道，但是至少那个时候他不愿意为主舍命哈，他在第二个这个阶段。我们来看这个故事，在第十五节呢，哎，吃了这个早饭，耶稣就对彼得说，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彼得说，你知道我爱你。耶稣就讲说，你喂养，哎，和这个小羊，这个喂养呢，原文是 basco，OK。这个原文是去直接喂的意思，好像你去喂牛喂羊啊，或者是喂小孩，就是 feed 啊，这个意思哈。在新约呢，这个字哈是非常的 literal， 就是这个意思的。OK， 但是在这边呢，有一点点这个其他的意思哈，因为在新约我们看到说你去喂猪也好啊，比如说马太福音第八章三十节，路加福音十五章十九节，十五章十五节。都用到这个字，都是直接告诉你去喂猪、喂猫、喂羊，以及喂这些动物的这个意思哈。但是在这边呢，耶稣就讲说，你要喂养我这个小羊呢，不只是要让他们能够吃饱，带有去关怀、探访、实际帮助的这个意思。这个是一般信徒都可以做的。比如说，我前几年腰痛的要命，结果呢，有弟兄姐妹就送吃的来我家，然后来我家照顾我，对。这个是一般信徒可以去做的事情，就是你去喂养，你去帮助关怀。但是呢，第十六节这边的牧养呢，又是另外一个字了，不是 basco， 这个 basco 是指用食物去喂的意思。可是这个牧养呢，在希腊文里面有这个 shepherd， OK， 有这个去带领，有去引领的意思，甚至有君王统治的意思在里面哈。所以呢，既然不只是养活这些羊，哎，彼得，你不只是要去关怀你的这个弟兄姐妹，或者是去喂养这些羊，你要去牧养，要去带领，去统治，去 lead， 去统治，要教导，要引领他们的这个意思。所以呢，在这边讲说，你要喂养我的羊，好像是你要喂小孩，养小孩让他长大。这边呢，牧养呢，有点像是你不只是要去喂小孩，养小孩，你也要去教他，比如说怎么样做人，然后要去带他，要去管他的这个意思哈。这两个彼得都可以做到，我们也看到说他也做到了。OK， 他是一个很好的这个 caregiver， 很好的一个牧者的一个这个功用。功能在他身上都有，而且他是非常主动积极的一个人啊，他也愿意去带领，来 proactive 嘛，对不对？这个主动的这个性格嘛，对不对？但是当耶稣基督在十八节讲说，你要 在年老的时候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的地方去。然后呢，这样子讲是指着彼得要怎么样使荣耀神，说了就这话，就对他说，你跟从我吧。这边耶稣基督讲说，你要舍命了，你要怎么样死了。彼得可以喂养，可以带领信徒，但是呢，那一刻他是不愿意牺牲他最注重的东西，就是他的命。你说你怎么知道他不愿意呢？因为有几个原因哈。第一，他在耶稣基督被抓的时候，他三次不认主。耶稣基督明明已经跟他讲说，你以后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了。OK， 你要怎么样使荣耀我 ？OK， 但他那个时候呢，他三次不认主。然后讽刺的是，他还跟耶稣基督讲说，我一定不会背弃你，众人都不认你，但是我绝对不可能不认你哈。讲完之后，鸡叫之后呢，哎，他就不认上帝。第二个，我们判断他不愿意的是原因是什么呢？当一个人讲说你要失去你这个自由了，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的地方去，然后呢，这些话是指着这个人要怎么样使荣耀神了。这个人第一个反应是什么呢？一定是问更多的详情嘛，更多的这个内容嘛，对不对？哎，你说我要死，你说我要这个被束上，可不可以告诉我多一点，我将来会怎么样死，怎么样被约束？彼得不是这样回答。彼得看约翰，然后就问说，这人将来如何？他顾左右而言他。所以呢，因着他三次不认主，然后顾左右而言他，而且在耶稣基督复活之后一段时间，他都 disappear 消失，告诉我们说，他在那一刻，耶稣基督讲说，你要被约束的时候，指着他要怎么样死的时候，他是不愿意的。虽然最后感谢上帝，他做了一个很好的榜样，因着主耶稣基督的这个复活，因着主耶稣基督这个升天，彼得终于整个脑海里面有一个大的翻转，他知道说啊，原来弥赛亚不是我观念当中的这个弥赛亚，是一个受苦受死的弥赛亚。于是呢，他才愿意为主道定，死在十字架上面。这个是第三个故事。所以彼得呢，他第一个阶段他是可以喂养主羊的，他在第二个阶段他可以牧养主羊的，但是讲到为他舍命的时候，为主舍命的时候，彼得犹豫了，他顾左右而言他了。后来证明耶稣基督被抓的时候，他也三次不认主了，他那个时候是绝对不愿意为主死的，后来才愿意。好，弟兄姐妹，你在哪里？你在属灵的生命当中哪一个阶段？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这个阶段，有些人呢是在第一个阶段，可能连第一个阶段都没有进去。 OK， 有些人是在信仰外面徘徊，还没完全接受基督教这个信仰，在教会呢永远是以来宾的身份出现，永远是以新朋友的身份出现。来教会的原因呢，可能是认识新朋友，教会的人总是整体讲说看起来比社会的人至少单纯诚实一点吧，希望如此。好，教会的人总是比较好，所以来教会交交朋友，可能家人要去教会，你就也跟着这个去。至于呢，这个耶稣是谁，你不在乎，也不要说去认识他了，更不要说去服侍他了。到底上帝要你做什么，你压根底都没有去想过。来到教会只想说，上帝能够给你什么？哎呦，我的小孩子要考试了，求上帝给他一个好成绩。我要找工作了，求上帝预备机会。永远我们脑海的这个模式就是想说，上帝能够给我什么，而不会想说上帝要我做什么。来，所以呢，第一个阶段都没有进去。有些人呢是在第一个阶段待了很久，他已经谦卑的放弃了这个骄傲来接受主耶稣基督跟随主了，也稍稍的参与服事，当然也很尊重耶稣嘛，可能就把耶稣基督当做一个伟人一样的去尊重。但是呢，有一些拦阻让你在第一个阶段没有办法进到第二个阶段里面，卡在这里了。哎，可能是不愿意放弃某些自由，比如说有一些年轻人他们信了主之后不愿意放弃同居，举例好了，不愿意放弃去这个喝酒抽烟，这些自由不愿意去放弃，虽然是内心深处想要认识一个上帝，想要去了解一个上帝，已经放弃了自由，放弃了这个骄傲，愿意谦卑的来到教会来听到，但是生活当中有一些习惯不愿意放弃。有些人是不愿意放弃这个自由， 举个例好了，我知道有一个人教会要选他做执事，但是他不愿意，我不要做执事。为什么不愿意做执事呢？因为做执事星期天要常常开会，花很多的这个时间。如果一个人他连开会都不愿意的话，那可能不适合做执事，因为执事是要花时间开会的。我们等一下 OK， 下午1:30执事理事会就要开会了，要花时间的、这个人就不愿意、他是做生意的、餐馆的这个老板，我不要做执事、花很多的这个时间。有些人呢可能是没有办法进入第二个阶段，是因为家人反对不要你花太多时间在教会里面。有些人呢是进入了第二个阶段，可是呢他们卡在第二个阶段进不了第三个阶段，这个是信主的人卡最久的一个阶段，一卡可能卡30年。我再讲一次，第二个阶段呢是我看到最多人卡在停留的一个这个阶段，一卡卡30年。 OK， 这些人呢已经放弃了一些自由，比如说他们遵行上帝的这个律法啊，不吃喝嫖赌，然后呢按着上帝的律法而行，他们也真正的把耶稣基督当作救主弥赛亚去敬拜他，然后呢很积极的参与服事，不止喂养哦，也牧养哦，做主日学的老师去教导，但是迟迟不肯放弃一切进入第三个阶段哈。有些东西就是没有办法放弃，就是没有办法突破。于是呢我就要问在第二个阶段的人，可能你就在这个阶段卡最久了，到底有什么东西是紧紧抓住不肯放手的？我就知道说有一个人他就是没有办法进入到第三个阶段。为什么呢？因为家人反对，他的这个先生不信主，他愿意去读神学院，愿意去做宣教士，但是先生是一个生意人，住河边很大的一个别墅豪宅的，4000个 square feet， 两个人住够大了吧， 4000 square feet。OK， 他的先生不愿意，于是呢他就这个太太这个姐妹就没有办法去做宣教师，就没有办法去 读神学院，全时间这个投入啊。所以我们常常停留在第二个阶段，是因为我们有一些限制，我们有些困难，我们可能一停就停个20-30年。 OK， 所以要问自己说，到底有什么东西是我们这个拦阻，我们怎么样能够求上帝除去这些拦阻，帮助我们或者是改变其他的人，让我们能够更进一步的放弃一切进入第三个阶段。好，如果有一些人是在第三个阶段，他是真正放弃一切了，这个是年轻的财主没办法做到的，他也顺服基督了，这个是彼得没办法做到的，他也真正确确实实的为主舍命，我就知道有些人他们是真正的愿意为主殉道的，现在就可以为主死。到第三个阶段呢要小心，要继续问自己说，我要怎么样做才能够继续停留在第三个，以及守住这个阶段，不要退后变回了第二个或者是第一个阶段，因为我们人是会倒退的。我就知道说有一对夫妻，他们去宣教去墨西哥宣教几年之后，回来之后不去教会了，他们放弃信仰了。OK， 后来家庭破碎了，后来离婚了，从一个放弃一切顺服主的带领，愿意为主舍命去墨西哥 Mexico， 哇，枪战这些谋杀强奸这么多的一个地方，他们愿意去好几年，回来美国之后一阵子之后放弃信仰了。有没有可能呢？是有可能的。第三个阶段你守住了这个阶段，一直到见主面，这个是最困难的。所以有一句话讲说，创业不是那么难，守业才难。同样的，我们在灵命上面，我们进步跟主越亲近，越愿意顺服他，越愿意跟随他，愿意为他舍命，这种所谓的 condition 状态，若是没有继续下去的话，打击苦难一来的话，是很容易失去这个阶段的。所以我今天要用问题来结束今天的信息，你在哪里？我在哪里？你想说我在家里，现在外面火灾那么多，空气品质这么糟，我能去哪里？不是的，我是在讲说属灵的状态，你在哪里？我在哪里？你是不是在第一个阶段呢？或者是第一个阶段都没有进来，或者是你在第二个阶段，还是你愿意进入第三个阶段？不管你在哪里，但愿神都能够赐给我们力量和能力， 能够更进一步的到下一个阶段，更亲近主，更顺服主，甚至为他舍命，放弃一切，所有都愿意献上给他，好像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的教导一样。愿神赐福给我们，赐我们智慧，让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亲爱的主，你借着世上的医生告诉我们健康情况在哪里，你也借着圣经的三个新约的故事告诉我们灵命的状况在哪里。不管我们众弟兄姐妹现在人在哪里，在哪个阶段属灵的情况，都能够奉你的名以及靠你的能力从你而来，能够增添信心，能够更进一步的走到下一个阶段，往标杆直跑，越来越接近，越来越靠近合你心意以及顺服你的生活。靠着我们的人的力量非常的困难，即使是财主，是使徒，是彼得，是任何聪明有能力的人，都很难，自己都不能靠着自己的力量能够更进一步，非要上帝与我们一起同行，在成圣的道路上面一起与我们同工，我们才能够进步。求主能够保守我们，听我们的祷告，但愿我们每天在你面前能够步步高升，好像今天我们所听到的现实一样。祷告乃是奉基督的名，阿们。